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3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4日早晨6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大选进入二轮的勒庞和马克龙激烈辩论。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前进运动总统候选人马克龙5月30日晚在电视辩论中与对手玛丽娜勒庞就十几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电视二台女主持人圣克里克在电视辩论无法进行下去时表示，你们两人展示的两种政治前景是无法调和的。电视辩论开始时，玛丽娜·勒庞誓言要撕下马克龙的面纱，因为他展示的前景非常冰冷。勒庞还说，马克龙将替法国人做出一个愤世嫉俗的选择。马克龙回答道，勒庞不是一个有细腻心灵的人，因为他是极右政党的继承人。马克龙说，极右势力的壮大是建立在法国人的愤怒，极右向大家展现的是一个即将走出欧盟和欧元区的未来，而法国是一个不断进取不向失败低头的民族。两人的辩论从库姆里新劳动法展开。马克龙表示，法国现存的一些法律太过死板，他希望不论在行政上或是在税务上能够有更多的弹性，简化企业税收体制，在企业中他将在更大程度上推行多数的协议，也就是雇主和代表多数工会组织投票达成的协议。玛丽娜·勒庞批评马克龙是奥朗德的幕僚，也就是说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时没有管理好法国的经济，更糟糕的是法国失业人数不减反增。勒庞表示，他会立即管制在法的外籍劳工，为法国劳工争取到50万个工作岗位。他再次强调了经济爱国主义，批评马克龙把法国的电信运营商 SFR 随意出售。而马克龙回驳说，勒庞所说的是谎言，批评他在劳动法上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随后玛丽娜·勒庞翻阅一下不同颜色的笔记，勒庞批评马克龙为大企业随意开绿灯，想买就买，想卖就卖，而马克龙批评勒庞看错了事先准备好的数据。第二个议题围绕着每周35小时工作制展开，玛丽娜·勒庞继续以马克龙在奥朗德政府内担任经济部长而没有治理好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主攻方向，表明马克龙将是一名不称职的总统。马克龙仔细解释了法国、欧洲和世界的大环境，表明勒庞提出的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是行不通的。在这个议题上，勒庞再次攻击马克龙担任经济部长时随意把法国的 SDX 造船厂出售给了意大利人，而实际上是意大利船企芬坎蒂尼入了法国造船厂的股份。勒庞攻击法国只有左派，对来自大财团和欧盟以外不公平的竞争不管不顾。马克龙总结说，在经济钻中上他是一窍不通。第三个议题是税收，勒庞继续展开了经济爱国主义的主张，表示将离境的大企业被科重税。他主持人问他科多少税，他回避了记者的提问。当勒庞批评马克龙的经济主张将使得 60% 的退休者的养老金降低时，马克龙一一举举了回驳。马克龙说自己有取消住房税的计划，但将提升部分攻击阶层人的 CSR， 但这个绝对不能说是要降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马克龙希望勒庞不要以说谎来攻击他。当勒庞抨击马克龙不管与坐落在他家乡亚眠惠而浦职工直接见面时，马克龙表示， 勒庞准备把这家负债累累的企业国有化的承诺是无法兑现的。勒庞回答说，请不要以教师来教训学生的口吻来和他辩论。辩论的第四个主题是全法的社会保障。勒庞上来就批评马克龙在医疗保险上总是替大财团、大的制药公司着想。勒庞还表示，他将为偏远的村庄着想，那里没有足够的门诊和专科医生。就前一点，马克龙批评勒庞总是以谎言来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就后一点，马克龙表示，勒庞的主张是对的，法国边远的村庄的确缺乏医生。马克龙补充说，他将在法国的海外领地和海外省加上专科医生，使得法国人能够接受更好的医疗体制保险。就退休年龄，勒庞表示，干满40年的人就可在60岁享有退休体制。马克龙批评他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现在大家的寿命都在增加，他希望能够统一法国繁琐的退休体制，最终能够提升从事自由职业人的退休金。在退休问题上，勒庞攻击马克龙是站在有钱人一边的人。他还预测说，马克龙会把此前担任雇主协会的主席帕利索·巴黑奏推到女总理的职位上。马克龙随即回答说，他手下的总理既不是帕利索，也不是前司法部长杜比拉。第五个主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法国的安全和反恐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勒庞兴致勃勃，他将把所有列入极端分子档案名单 Fichier S 中的嫌犯通通轰出法国。勒庞批评多少年来法国执法不严，被判刑的人要么被随意减刑，要么由于缺乏位置而入不了监狱。马克龙在这个问题上也很严肃，他表明会设立一个专门反恐机构，总统、政府和情报部门监管，而且欧洲各国将加强情报的交流。马克龙表示将增加警察、宪兵的职位，并增设美日安全片警的职位。当勒庞言辞批评马克龙受到伊斯兰组织联盟 OEEDF 的赞助和支持的时候，马克龙表示，如发现他们有煽动种族仇恨的行为时，将被立即取缔。随后，两人辩论的主题还有如何打击在法土生土长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对罪犯如何零容忍，欧盟大建设和法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关系。法国极右民粹政党总统候选人勒庞和中间派领导人马克龙在反恐议题上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期间，勒庞不失时机地在一些具体个案上向马克龙展开攻击，使得辩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勒庞首先指责马克龙的纲领中完全没有安全方面的内容，而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要把所有被列入 S 级别的外国嫌疑人驱逐出法国，对持有双重国籍的恐怖嫌疑人要剥夺他们的法国国籍，把宣传仇恨的伊斯兰宗教分子轰出法国，要关闭伊斯兰萨拉菲斯派的清真寺。勒庞这时还指责马克龙和伊斯兰极端分子存有同情，靠这些势力的选票，并具体点出有关的一个个案。马克龙则郑重地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反对恐怖主义将是今后的优先，他将既是总统又是法国军队的首领，并负责法国的安全，他将加强法国情报部门的力量，要在恐怖事件发生前采取行动。马克龙认为，对于所有被列入 S 类的外国嫌疑人驱逐出法国的选项，所有情报专家都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主张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而不是勒庞主张的一般化，因为这也妨碍情报部门的工作。而自从2015年以来，申根协定允许法国加强边境检查，从而直接阻止了7万人进入法国境内。马克龙指责身为欧洲议员的勒庞却没有投票赞成一项欧盟打击恐怖主义的指令，而且他反对欧盟反恐的所有改革。勒庞从来都是批评而提不出任何的建议。
5月3号，根据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日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互通电话，双方就两国在南海争议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进行了交谈和协商。有关详情，请请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自杜特尔特从去年夏天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其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做出了刻意疏远传统盟友美国和加强与中俄两国关系的行动。特别是在本周一，杜特尔特本人曾公开表示，因为公务繁忙，将有可能拒绝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其前往该国访问的消息。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与习近平通电的两天前，杜特尔特还首次亲自登上了来访菲律宾南部海港城市达沃市的中国军舰长春舰，通过此次参观以显示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联系。对于两国领导人的此次通话内容，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指出，习近平向杜特尔特传达了经过了两次与其的会晤之后，双方就发展和改善中非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两国关系实现全面改善。至于备受外界关心的中非两国在南海争议海域是否存在利益争端的疑问，该文章则指出，双方关于南海问题的对话协商渠道已经建立，完全符合中非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就这一问题，杜特尔特也在上周六东盟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宣称，在此次峰会上，东盟领导人没有讨论南海争议，但大家希望南海行为准则则在今年之内出炉。有分析认为，与其前任相比，作为总统的杜特尔特明显在改善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而之前有媒体所报道的来自中国方面在争议海域的人工造岛活动，也没有对这一外交转变造成过多的影响。但这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杜特尔特曾向国内保证，中国将向菲律宾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或许也正因如此，目前来看，杜特尔特在处理南海争议问题上保持低调，并且不愿再次拿起南海仲裁结果大做文章。然而，杜特尔特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所做出的大量努力的同时，也并不忘记继续保持其与美国的联系。众所周知，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中国是华盛顿在亚洲的主要对手。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杜特尔特曾也表示，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以试图缓解两国在奥巴马时代后期的冰冷的联系。
另外，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再次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但叙利亚主要反对势力全国联盟发言人拉马丹对媒体表示说，有关详情请听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据民生观察以及多名维权人士在网络透露，正在云南旅游的709系列案件谢阳案的辩护律师陈建刚一家四人5月3日下午遭警方逮捕，同被逮捕的还有张宝成夫妇。据民生观察报道，5月3日下午1点多，陈建刚律师夫妇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以及张宝成夫妇一共6人在云南景洪旅游时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下午5点钟，十几个警察携带着枪支来到该派出所，分几辆警车将陈建刚等6人带离，未知去向。广东律师戈永喜周三在推特上表示，收到陈建刚太太邹少梅发来的微信，称其一家旅游中被抓，并发来位置图。他透露说，陈建刚律师的一家目前情况不明，生死未卜，呼吁大家关注。另有消息称，陈建刚等6人被抓捕时，对方并未出示警员证件以及法律手续，6人的财物被对方强行抢走，并强迫陈建刚律师签字。上周本台曾经就谢阳案电话联系陈建刚律师，陈律师当时表示与中国当局有约，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他透露说，当局曾向他承诺将在4月底释放谢阳。陈建刚律师作为谢阳律师的辩护人，于去年年底在会见谢阳后，根据当时的会见笔录爆出谢阳在6个月监视居住期间被警方施行酷刑的事实。之后，北京当局在未经谢阳及家人的同意之下，强行终止陈律师的辩护资格，并且向谢阳指派指定律师。期间，陈律师被当局多次约谈，并且暂停律师职业工作半年。为此，陈建刚律师于3月3日发表声明，强调自己并没有犯罪，对生命也无限眷恋，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
这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5月40日星期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法国总统大选两位竞争者即将进行电视辩论的当天，代表欧盟与英国进行脱欧谈判的代表法国人巴尔尼耶发出了一番警告，既像是说给已经决定脱欧的英国人听的，也像是说给那些也对脱欧跃跃欲试的部分法国政治家和选民听的。巴尔尼耶说，英国退欧谈判进程既不会迅速，而且还会相当的痛苦。这番话的背景是，最近几天来，伦敦和布鲁塞尔对未来的英国脱欧谈判进程分别发出不同的声音，特别是纠结在英国脱欧要付出多少分手费上。巴尔尼耶就此指出说，有些人心存幻想，以为英国退欧对我们的生活不会产生物质影响，以为谈判进程会很迅速，不会有多少痛苦。按照议程，欧盟27国将在5月27日举行部长会议，通过欧盟有关英国脱欧谈判进程的一系列文件。据媒体报道，英国与欧盟间的最大争议、最大矛盾是，欧盟要求英国交付一笔费用，其中包括与预算有关的费用、与欧盟机构搬迁有关的费用，这些机构如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等等，还有欧盟为土耳其提供收容难民的基金。这笔费用到底有多少？按照欧盟方面的信息，在400亿到600亿欧元之间，但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则高达1000亿欧元。周三，英国负责脱欧谈判的大臣立即警告说，英国不会支付1000亿欧元，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英国就一分钱也不付出。与英国进行脱欧谈判的欧盟代表巴尔尼耶表示，这并不是欧盟对英国脱欧的惩罚，也不是分手费，而是通过严谨方法计算而与伦敦达成的协议。巴尔尼耶拒绝说发票这个词，还说欧盟不会向英国强求一张空白支票，因为他认为这与欧盟2014到2020年间的财政收支有关，如果英国在这中间脱欧不再分摊费用的话，有些项目就会被取消和中断。由于英国正式脱欧将可能最迟到2019年3月20日，所以英国的分摊费用在现在来说将还是会发生变动的数目。英国与欧盟间关系最近出现紧绷，因为临近英国脱欧的谈判，临近6月8日英国立法选举，而且处在法国总统大选的前夜，欧盟有意向法国选民显示，英国脱欧谈判尚且无比的艰巨，法国脱欧的情景更是令人担心，因为法国已经是没有本国货币的欧元区国家。4月26日，英国首相接待到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盟谈判代表，这是英国启动脱欧条款后双方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据德国媒体报道，容克在会晤特里莎梅之后的第二天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梅首相在脱欧谈判问题上脱离现实，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系。容克说他在唐宁街时对脱欧的怀疑程度增加了10倍。容克希望英国清醒面对脱欧的残酷现实。对于以上报道，英国首相4月30日即上周日对英国广播公司说，我并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系，我认为这种讲话以及我们听到的其他欧洲人领导人所做的表态都显示谈判有时将会很难。英国媒体透露了有关细节，在那顿晚宴上，英国首相向欧盟代表团表示，让我们英国脱欧成功的完成，而欧盟代表团却表示，这可成功不了。英国首相对此感到惊讶，欧盟代表们对特里莎梅希望能在6月底前达成移民协议感到震惊。据英国媒体报道，在分手费的问题上，特里莎梅认为英国不欠欧盟一分钱，而欧盟呼吁英国缴纳500亿英镑的分手费。英国律师也表示，欧盟条约中 就此没有任何条款。英国内阁官员们认为，英国一直享有的欧盟成员资格应该像是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取消会员资格不应该产生费用。但对此，容克回应说，欧盟不是高尔夫俱乐部，英国必须缴纳分手费才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另外，英国首相希望与欧盟的脱欧谈判每月举行，每次4天，谈判内容保密，直到谈判完毕才公开。但欧盟表示这不可能，因为有必要征求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意见，所有的文件必须公开。从英国来说，欧盟对英国脱欧谈判开出的条件相当苛刻。欧盟方面不停擂响战鼓，透露谈判细节，是为了显示英国方面没有为谈判做好准备，并希望更多人对谈判的可能后果心灰意冷。而从法国来说，欧盟此举无疑也是对主张鼓动脱欧的法国政治家和选民的一记警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福林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们好，本周三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分别对在本周在澳大利亚金伯利进程国际会议上发生的中国代表抗议台湾受邀事件，以及日本出云号准航母在东京湾以东的房总半岛首次实施护卫美舰任务的新闻做出了报道和分析。而在国内版，该报则对于在当地时间今晚举行的法国第二轮总统大选之前的候选人最后一次电视辩论进行了介绍。据了解，在本周一，此次在澳大利亚珀斯召开的立志于监管世界毛坯钻石进出口贸易、根除非洲血钻石现象的金伯利进程大会欢迎仪式上，中国大陆方面代表对现场出现了台湾代表的现状代表愤怒，高声抗议，并在得到与会一些非洲国家代表的支持下迫使台湾代表离席。对此，文章指出，在会议欢迎开始之前就有传闻显示，中方代表对会议举办国澳大利亚以客人名义邀请台方代表参加的行为提出过批评。而事实也正如预测，在开幕式上，中方已通过桌上麦克风的强烈抗议呼声致使现场场面一度失控。原本负责为该会议致辞的澳政府代表罗伯特·欧文·琼斯也因此无法将他的发言继续下去。在此之后，中国大陆代表开始向与会的非洲国家代表们传达质疑台湾代表参与该会议的信息。原定于早上进行的会议内容也被拖入当天下午开展。也在此种抗争之下，随后台湾的代表并没有出现在会议的谈判桌上。文章指出，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以来，海峡两岸的关系持续呈下降趋势，而这也主要是因为大陆方面不能接受蔡英文拒绝在九二共识问题上做出让步，更不能让两个中国的可能在任何程度上实现。也正因如此，大陆政府在近期加大了在国际会议上对以中华台北名义出席的台湾代表的围剿和对国际上相关国家的压力，这其中就包括了迫于压力之下，台湾并没有能出席于去年秋天举行的世界民航大会，和至今还未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稍后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世卫大会的事件。针对两岸的国际场合的又一次冲突事件，中国外交部随后坚称台湾不是该会议成员，也不是观察员，因此不得参与会议进程。而台湾外交部则中国大陆此种行为引起台湾人民反感，以示谴责和遗憾。该会议轮值主席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则表示，各方政治观点的表达在当时的场合并不适宜。与此同时，当天的世界报还对日本防卫大臣在上周下令出动其最新型的航母出云号护送东京湾海域美军补给舰的事情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在东北亚地区目前局势紧张和未来形势不明的当下，日本于本周三迎来了战后日本国宪法实行70年的纪念日。 而在这份经历了二战洗礼、影响日本社会至今且屡屡引发争议的文件，其第九条正式规定了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文章指出，根据日本共同通讯社于当天公布的民调显示， 49% 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条款应当被重新审议，而另有 47% 则反对这一提议。这个结果也预示着支持重审派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民调中战胜了和平派的声音。文章分析认为，这个结果也反映了当下由朝鲜核危机和导弹试射所震动的东北亚局势的不安是其发生的很大原因。今年三月份，三枚朝鲜导弹曾落入离日本本州岛300-400公里外的海域之内，使日本国民重新向政府对自己的安全问题发起质疑。为此，日本政府在上月底朝方最新的导弹试射之后，要求东京地铁在短期内停止运营。其国防部也做出了万一朝鲜半岛战火重启，将紧急疏散在韩国的60,000多名日本人的战备应对决议。在如此背景之下，一向以民族主义著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日宣言修改宪法的时候到了。文章借用专家分析指出，安倍正在利用目前紧张的局势试图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事宜。与此同时，针对中方就解决朝鲜核问题所提出希望各方重回六方会谈架构的提议，安倍则在上周与普京会面时表示拒绝。他则认为以继续对话为目的的对话没有任何意义。在国内版，世界报对在周三晚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结束前最后一轮候选人电视辩论做出了介绍。两名候选人将就12个有关法国现状和未来的话题进行面对面的对决。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7日出发，访问了俄罗斯和英国，在莫斯科及伦敦郊外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了会谈。安倍原本考虑在访英后相继访问丹麦、挪威、瑞典及芬兰，并在5月3日回国，由于朝鲜局势趋于紧迫，此次缩短了出访时间，取消了对北欧四国的访问。而正因为朝鲜局势紧迫，安倍无论如何也要访问俄罗斯和英国，特别是俄罗斯。安倍晋三4月27日下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举行会谈，这是他和普京总统的第17次会谈。这次日俄两国首脑会见，从表面上看是日俄两国关系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朝鲜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正下令增兵俄罗斯和朝鲜边境，从地理上看，俄罗斯和朝鲜有11英里的边界线，而且与朝鲜是友好国家，如果真的打起来，俄罗斯站在谁的一边都不好说，中国也是一样，而且和朝鲜有中朝互助友好条约，这一条约仍在生效，一旦发生战争，有在军事上支援朝鲜的义务，如果美日韩和朝鲜打了起来，中俄两个核大国在地理上与朝鲜接壤，以广大的国土为依托，如果真的站在朝鲜一边，日美韩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对手。尤其是最近美国攻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对此恨之入骨，美国如果再对朝鲜实行斩首行动和外科手术，俄罗斯是否坐视不管是个未知数。如果俄罗斯支援朝鲜参战，最危险的就是与俄罗斯为邻的日本。而安倍自以为和普京关系不错，这次访俄一是探探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底细，二是拉近日俄关系，使其向日美韩靠拢。安倍想用拉近经济关系的手段增进日俄关系，并急于推进和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如果签订了和平条约， 即使朝鲜有战事，日本北部边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安心。4月27日，在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安倍在与普京的首脑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希望让共同经济活动取得很大发展，这是历史性的尝试，希望通过迄今未曾想过的新思路，在弗拉基米尔和我之间签署和平条约。安倍说，日俄没有签订和平条约是极其异常的状态，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蕴藏着还没有苏醒的无限可能性，可是没有和平条约，在深化两国长期合作方面形成重大的障碍。但是对此，普京没有那么大热情。在整个记者会上，安倍有关和平条约提及4次，普京只提1次。他说，有关和平条约问题必须对应俄日双方战略的利益加以解决，而在朝鲜与叙利亚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安倍表示，俄罗斯是六方会谈的重要伙伴，敦促俄方与日美韩统一步调。对此，普京则主张要求所有相关国家对好战言辞自我克制，表现出对施压路线的反感。围绕六方会谈，普京表示应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话，应该重新进行六国会谈。而安倍表示，为了对话而对话将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朝鲜完全没有展示出为实现无核化的真诚意志和具体行动，当前不具备能够立即重启的条件。关于美军打击叙利亚，安倍表示了理解，而普京谴责称打击主权国家违反国际法。因此，尽管安倍匆匆忙忙奔向俄罗斯，但是没有拉近在朝鲜问题上日本与俄罗斯几乎是针锋相对的立场，因为安倍必须紧紧傍住美国，而俄罗斯与美国势不两立。因此，安倍这次访俄从成果来说乏善可陈。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勒庞和马克龙在失业反恐和欧盟建设议题上激烈辩论。勒庞表示，今年9月将就是否脱欧举行公投。马克龙说，自己手下的总理既不是前雇主协会的女主席，也不是前司法部长杜比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再次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纳举行。下面首先请听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接近德意志银行的消息人士周二透露，中国海航集团已经将其在德意志银行的持股比例提升至 9.9%， 因而成为德意志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而在两个月前，海航对德意志银行的持股仅为 3%。 中方在入股时就强调，并不希望将其持股的比例超过 10%。 然而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海航就将其持股增加了3倍，一跃而超过了沙特阿拉伯的 6% 的股份，而成为德意志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海航的投资对丑闻缠身、陷入严重金融危机的德意志银行来说，自然是雪中送炭。但是人们不仅要问，海航投资德意志银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位居住在香港的法国金融专家向本台表示，虽然对海航的背景不太了解，但是在此时此刻，在德意志银行大规模投资，对他来说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知道，德意志银行近几年来丑闻不断，银行涉及违规金融操作、非法洗钱等，总共不下6000多起指控。2015年，这家德国最大的私有银行的两大高官同时宣布辞职，曾经引发金融界的广泛关注。今天，德意志银行虽然试图重整旗鼓，但却依然难以恢复此前的经济效益。上个月底，美联储就向德意志银行开出了2笔罚金，总金额为1.57亿美元。原因是，一方面，德意志银行违背了沃尔克规则，德意志银行是首家因违反沃尔克规则而遭到美联储罚款的银行。而另一方面，美联储还惩罚德意志银行对交易员的监管不到位，导致职工违背禁令。除了这2笔巨额的罚金之外，德意志银行还必须面对由于英国脱欧，其办事处以及员工从英国迁移的费用。总而言之，德意志银行急需增加新的融资，银行表示将在近日内增资计划递交给国际银行监管部门。德意志银行拒绝就此向媒体做进一步的介绍。确实，令不少金融界专家费解的是，海航集团是一个完全不透明的集团，如果登录海航的网站，就不难发现该集团的资金来源项目完全空白，网页上只有海航的业务介绍以及海航董事局的人员介绍，但海航的股权究竟属谁却没有任何介绍，人们甚至都不了解这究竟是一个国有集团还是私有集团。那么德意志银行为何会信任这么一个没有任何资金透明度的企业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航又为何要增加对危机重重的德意志银行的持股呢？答案或许要在近日中国媒体以及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巨富郭文贵近日的爆料中去寻找。郭文贵爆料说，海航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有利益纠葛，并且已经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为暗中调查对象，一时引发舆论哗然。郭文贵的爆料外界自然很难核实，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媒体在沉默了多日之后，也在近日发表了多篇起底海航集团的长篇报道。报道介绍海航内部复杂的股权结构及其大手笔的资本运作和海内外的并购活动。报道还披露出海航集团背后神秘的掌舵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刊登在浙江经济网上的标题为“从1000万到1亿万，海航集团像谜一样的存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刊登后，迅速在中国网络广泛传播。这篇文章介绍说，海航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其真正大股东海航工会一直引发猜测和疑问，而幕后的掌舵人7个创始人堪称是最深藏不露的中国隐形富豪，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存在。文章还介绍说，仅在最近2年，海航集团的海外并购总额已经超过了400亿美元。同样，北京的新京报也报道说，海航集团是一个从传统的航空企业起家的企业集团，1993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仅为1亿元，短短20年时间内总资产规模逾10000亿元。而在近年中央已经全面堵塞资本外流的情况下，仍然获得大开绿灯，疯狂地进行海外收购。21世纪经济报道也披露说，海航庞大的收购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截至2016年6月底，海航共获得多家银行累计授信额共5.398亿元。综上所述，围绕着海航集团的疑问似乎正在被逐步的解开。海航近2年在海外疯狂并购的真相，或许不久将大白于天下。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海航集团海外疯狂并购之谜，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要向大家介绍芭蕾舞剧《仙女们》。当浪漫主义芭蕾趋于僵化的时候，俄罗斯编导福金、尼金斯基、马欣等人对芭蕾进行了革新。福金编导的《仙女们》没有故事，没有戏剧情节，编舞者根据管弦乐组曲《肖邦尼亚娜》编成了音乐化的舞蹈。 肖邦的七首钢琴曲包括前奏曲和夜曲各一首，马祖卡两首和圆舞曲三首。其中三首圆舞曲按照音乐的性格和意境分别编成了独舞、双人舞和群舞。副三段式的降 G 大调圆舞曲两头轻快活泼，中间婉转如歌，配合轻盈妙曼的女子独舞。舞者把优美生动的旋律化成纤巧灵活的舞蹈，包括凌空跃步、旋转跃步和两腿相击的跳跃动作。音乐和舞蹈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回旋式的升 C 小调圆舞曲配合富于诗意的双人舞，音乐分三大段，每六段又分两小段，都是前慢后快。舞者交替着抒情的慢舞和轻快的圆舞，在慢舞中展示出举托和迎风展翅等舞姿。所谓迎风展翅，就是上身向前倾倒，一条腿向后平举的造型姿势。仙女们取消了城市化的舞蹈设计，演员穿上白色的舞服，舞蹈动作和音乐的韵律配合得丝丝入扣，被评为恢复了浪漫主义真正精神，至今还是传统芭蕾的保留节目。仙女们1909年6月2号由迪亚格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首演于夏特莱剧场，主要舞者包括巴夫洛娃、卡萨维纳、巴尔蒂娜以及尼金斯基，舞台布景则由贝诺瓦负责。音乐虽然全部采用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作品，但是肖邦写这些曲子的原意全然不是为了舞蹈伴奏，更没有料到自己逝世半个世纪后会有编舞家这么迷恋他的这些音乐作品，而创作了这一出充满浪漫气息的《仙女们》。1906年的时候，福金在圣彼得堡发现了一本题名为《肖邦集锦》的管弦乐总谱，这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根据肖邦的钢琴曲而编的组曲，包括波兰舞曲 F 大调夜曲、降 A 大调马祖卡舞曲、降 A 大调塔兰特拉舞曲四首曲子。这份谱子对于当时正想改革芭蕾内容、形式和恢复浪漫主义美感的福金提供了非常大的灵感，借此他马上构思新作品的内容与结构。他邀请格拉祖诺夫为肖邦的音乐编曲，另外加上肖邦的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升 C 小调圆舞曲和原来的四段曲子加起来，共编了五段舞蹈，依次为波兰舞曲、夜曲、马祖卡舞曲、圆舞曲和塔兰特拉舞曲。这个同样题名为《肖邦集锦》的舞作于1908年4月6号在俄罗斯的马林斯基剧院演出。第二年，福金为了迪亚格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法国公演，将原来的《肖邦集锦》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他放弃了原本五段曲子的四段， 仅仅留了升 C 小调圆舞曲，另外选择了肖邦的其他钢琴曲，请音乐家莫里斯盖拉把它编为管弦乐曲。弗金也放弃了原作中的拼凑式的情节，重新参考了古老的舞剧《仙女》的剧情大纲和《吉萨尔》中的人物形象，产生了新的剧情构思。森林深处的水池边有一群空气精灵围着沉思的诗人舞蹈的情景，于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新作充满了诗情以及幻想色彩。由于受到了塔格里尼的《仙女》的启发，以及为了表示与仙女之间的情感构思和风格上的相长的关系，肖邦仅仅在巴黎正式演出前改名为现在的《仙女们》。五座一共利用肖邦的八个钢琴曲，分别是前奏曲、夜曲、圆舞曲、 D 大调马祖卡、 C 大调马祖卡、前奏曲、升 C 小调圆舞曲以及华丽圆舞曲。仙女们由于采用了具有内在联系的各种肖邦的乐曲，整部作品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包括群舞的设计也并不是简单机械的陪衬，而是在统一的情绪下进行变化。这种创作方法显示了这一新颖的浪漫主义芭蕾与前人陷入传统城市的古典浪漫主义芭蕾有着本质的差异。正是从这一角度上观察，仙女们被看作是芭蕾艺术由传统向近代现代转化的一个桥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芭蕾舞剧《仙女们》，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色雷斯古墓，这是保加利亚的古墓，它位于保加利亚中部巴尔干山脚下的玫瑰谷中的卡赞利克城城边。卡赞利克城是在中世纪的克伦要塞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以盛产香料闻名，被誉为保加利亚的玫瑰谷之都。同时这里也是古代色雷斯文化的中心，有大量的色雷斯文物出土， 其中就以1944年发现的这座公元前四世纪的色雷斯古墓最为著名。1944年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公元前四世纪的大墓，墓主是色雷斯王子夫妇。墓用砖块砌成，墓室拱顶高 3.25 米，直径 2.65 米，是典型的色雷斯建筑艺术。墓壁上有精美的彩色壁画，表明希腊艺术在当时色雷斯贵族中广泛的传播。主壁画是一幅丧宴图，画面中心是王子夫妇，左右配以立和坐的妇女，再向两侧是捧酒人、奏乐人、牵马人、侍女、马车和御者等等。壁画在灰地上以红褐色为主调，用蓝、黑、红、黄等色彩绘成。这幅死者的父母和亲戚等人向死去的王子夫妇依依不舍地做诀别的画面，凄楚动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极为精致。为了解当时色雷斯王族的生活和习俗，保存了重要资料。墓室上边的壁画是一些飞奔中的马车，具有很强的力度和写实性。墓室的入口处还会有一对夫妇的像。另外，在长方形前室里边还有步兵、骑兵战斗场面的壁画。尽管这些壁画的个别细部采用了胶画技法，但基本上是以壁画技法绘制而成，色彩是以红、白、绿为主。无论是壁画的整体构成，还是不同的细部技法，都和现在已知的古希腊绘画与雕塑艺术或多或少的有联系。另外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前室，会有步兵、骑兵战斗场面的壁画。从现在保存的情况来看，色雷斯古墓的保存还是完好的。在一座耸起的宽大坟头下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前庭。从前庭向前，一个狭窄的石砌通道口后面是一条拱顶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才是墓室，里面安葬着色雷斯王子夫妇。室顶呈中罩形，走廊与墓室全部是用砖砌成的。墓壁上精美的彩色壁画，当然表明希腊艺术当时的广泛传播。可是奇怪的是，除了这座古墓的壁画以外，在其他的色雷斯墓中却没有任何遗存。今天为了防止损坏，人们在附近修建了一座陵墓的模型，同时根据当时色雷斯王修色斯之名而命名的古城修色波利斯遗址也已经出土，就在色雷斯古墓的附近，全城占地46万平方米，有厚达2米和带有角楼的城墙供游人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色雷斯古墓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和您介绍色雷斯古墓，感谢收听。
下面我们首先来欣赏 Yves Montand 演唱的歌曲《大道》（Les Grands Boulevards）。
Flâner sur les grands boulevards, y a tant de choses à voir. On n'a qu'à choisir au hasard. On se fait des ampoules à zigzaguer parmi la foule. J'aime les baraques et les bazars, les étalages, les loteries et leurs camelots bavards. Qui vous débite leur bobard, ça fait passer le temps et l'on oublie son cafard. Je ne suis pas riche à millions, je suis tourneur chez Citroën. Je peux pas me payer des distractions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Aussi moi j'ai mes petites manies qui me font plaisir et ne coûtent rien.
Ainsi dès le travail fini, je file entre la porte Saint-Denis et le boulevard des Italiens. J'aime flâner sur les grands boulevards, il y a tant de choses, à voir. On y voit des grands jours d'espoir, des jours de colère qui font sortir le populaire. Là vibre le cœur de Paris, toujours ardent, parfois frondeur, avec ses chants, ses cris. Et de jolis moments d'histoire sont inscrits partout le long de nos grands boulevards. Flâner sur les grands boulevards, l'espoir d'été quand tout le monde vient se coucher tard. On a des chances d'apercevoir deux yeux angéliques que l'on suit jusqu'à République. Puis je retrouve mon petit hôtel, ma chambre ou ma fenêtre donne sur un coin du ciel, d'où me parvient comme un appel toutes les rumeurs, toutes les lueurs du monde enchanteur des grands boulevard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勒庞和马克龙在失业反恐和欧盟议题上激烈辩论。勒庞表示，今年九月将就是否脱欧举行公投。马克龙表示，自己手下的总理既不是前雇主协会女主席，也不是前司法部长杜比拉女士。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再次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atherine Henry 演唱的歌曲 Vive l'amour。
À nous deux. D'ailleurs, ça vient tout seul. Un moment à moi et c'est parti. Un moment à moi et voilà, je revis nos heures. Et ça, ça vient tout seul. Et je ressens la gamine était tout allumée et la gamine voulait tout me raconter. Son cœur venait tout seul. Elle avait un air extraordinaire. Elle avait un air de ciel de terre, une bonne terre. Où tout pousse tout seul. Un petit oiseau passe, lance une trille joliment. Et on reprend.
tout seul.